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4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从我修炼大法之后，师父不只是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家人也跟着受益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丈夫和我儿子在大法中受益的神奇事。2000年，我老伴儿身体不舒服，不愿动，家人带他到当地医院检查，什么病也没查出来。老伴儿回来后，我跟他说：“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帮你。”我们又去医院检查，在黄岛的一个医院检查出，老伴儿的皮上长出了一个7公分的大瘤子。医生初步诊断为淋巴瘤，取了活检，让我们先回家等消息。回家后，老伴儿害怕了，感觉自己病得很严重。这时他要跟我学大法，他天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大法书。半个月后，我们再回医院去检查，奇迹发生了。这次检查，医生都震惊了。7公分的大瘤子不见了，整个脾脏干干净净的。我和老伴儿都知道是师父救了他。通过这件事之后，我老伴儿很相信师父，还自豪地跟我说：“我遇到难事儿就求师父，师父真帮我。”他给我讲那天他的钥匙丢了，到处都找不到，他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帮帮我吧，我那上面有4-5个门的钥匙，很重要。”他边走边找钥匙，边在心里求师父。这时候走过来一个人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钥匙。”那人指了指一棵树，老伴儿一抬头，看到钥匙正好挂在树枝上。还有一次，家里的自来水管坏了，老伴儿在家修了2天也没修好。夏天天气热，澡也洗不了，他很着急。这时他又想起了师父，在心里求师父帮助帮助他。接下来他很快就修好了自来水管。他忙活了2天没修好，一求师父就修好了，他自己都感觉神奇得很。对师父更坚信了，他说：“师父真是无所不能。” 下面再讲讲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神奇事。202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下大雨又刮大风，第二天村里的电线杆树倒了很多，邻居家大棚的电线杆也被刮倒了。邻居来找我儿子去帮忙扶起来，到了那里，儿子先问，电闸拉下来了吗？邻居说，拉下来了。但他们不知道，邻居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把电闸又合上了。结果我儿子扶电线杆的时候，一根电线正好搭了在他的肩膀处，儿子当场就被电得昏死过去了。邻居一看，赶忙把我儿子送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后，儿子自己苏醒过来了。医生过来看了看，又询问了情况之后说，你这年轻人真有神仙护佑，别说是三相电，两相电就能电死人。医生给我儿子的肩膀做了详细检查，又说，你真幸运，一般人遇上这事不死也残废。儿子回来后休息了半个月，就下地干活了，一点事没有。当时一听说儿子没事，我的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儿子，我赶忙回家给师父上香，谢谢师父。我又跟儿子说，你这是跟我沾了大法的光，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得谢谢师父。儿子笑着说，知道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如果一个人身上发生神奇的故事，或许您会觉得偶然。如果神奇故事接连发生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中，那就不能说是巧合了。我们就来听听今天这户三代家人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我丈夫心脏不好，犯病时浑身无力，随时都能倒下。他还严重的失眠，性格急躁，爱发火。当时丈夫还不到40岁，孩子还小，给我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30多岁时妇科病特别严重，子宫内膜增生。医生考虑我还年轻，不建议切除子宫，就保守治疗，刮宫，中药西药治疗也没好，这个病困扰我多年。1994年10月，经人介绍，我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俩坚持学法练功，不到半年，丈夫多年的心脏病和失眠越来越轻，最后不知不觉全好了，性格也不急躁了，人也平和了。而困扰我多年的妇科病也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1998年正月15那天，我如往常一样，中午从单位骑自行车回家吃饭。那天出来，看见路边卖酥饼的，就买了几个放在车筐里。因为耽误了点时间，着急往家赶。骑自行车过马路时没下来，我被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给撞飞了。我人撞出几米远，落到路旁的一个大雪堆上，雪化了又冻成冰碴了，
雪堆中间还有很粗的一棵大树，自行车甩出去更远，酥饼散落一地，过路的人都说这人完了。司机下来时吓得脸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是个年轻的司机，看上去老实诚恳。当我缓过神来，一看自己在雪堆上，瞬间想起大法师父讲过，一位太原的老太太被汽车挂住拖了十多米远的事。这老太太当时心想自己没事，起身后果然没事。想到这儿，我赶紧爬起来，活动一下胳膊腿都能动，好像没骨折，内脏哪儿也没觉得难受，就是手胳膊脸暴露外面的地方被冰碴划伤了，衣服刮坏了，身上都是土，很狼狈的样子。这时司机也缓过神来说，咱们去医院吧，把你撞得够狠的，肯定撞坏了哪儿了，怕有内伤，到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说没事，是我的原因，着急回家，过马路没下车，导致出事了，对不起，让你受惊了。看热闹的人都说，怎么也得去医院看看，万一有啥事，过后就晚了。其中有个人说，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真是命大呀，你信佛吧。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会出问题的。我让司机快走吧，他还坚持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我坚持不去，就告诉我他是某某厂车队的，把姓名电话号码要给我留下，有事找他，到什么时候他都不会赖账的。我安慰并告诉他，你什么都不用留，别多想，看你也是个好人，现在全国修炼法轮大法的近一亿人了，有时间你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你会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也会受益匪浅的，对今天发生的事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他一再说谢谢，我今天遇到好人了。1999年7月20日起，中共铺天盖地造谣诽谤污蔑大法和师父，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开始我和丈夫都很坚定，根本不相信电视、广播、报纸的造谣宣传，照样学法练功。警察还有社区人员经常上门来骚扰，我们也不为所动。可自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后，我丈夫受谎言影响，对大法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慢慢就放松了学法练功，最后完全放弃了修炼。放弃修炼后的丈夫，他身体又出现不适，低烧、盗汗、食欲不振、浑身无力，医生开了一堆检查单让他彻底检查，得出结论是癌症晚期，而且是转移癌，都已经转移到骨头了。大夫告诉我，咱们医院没法治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难以接受，他才40几岁呀，怎么就要死了？我真是欲哭无泪，又不敢让丈夫知道实情。那时女儿才上高二，总问我他爸的病情，我像演戏一样两头都瞒着他们，心里怎么难受都得硬装着没事一样。我婆婆也修炼大法，我俩商量把病情大概和丈夫说一下，不告诉是癌症晚期，说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能是放疗、化疗，但对身体伤害很大。我告诉丈夫，你修炼大法7-8年了，也知道病的来源是咋回事，原来你那么多的病修大法都好了，现在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了你。我和婆婆都劝她走回大法修炼，丈夫怕死，心理压力特别大，同意重新走回大法修炼。 我和婆婆就每天和她一起学法练功，她自己也坚持抄大法书转法轮。就这样半年多也没吃药，不知不觉中身体一些不适症状慢慢消失了，人也越来越精神了，一年不到奇迹般的好了。再到医院做各项复查，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大夫都觉得奇怪，觉得不可思议，也找同行专家来会诊，结果都没有异议。我告诉他们是练法轮大法练好的。我女儿小时候经常和我们一起练功学法，知道法轮大法好。长大结婚后，有一次她和女婿俩出国旅游，看见国外大法红传的场面，震撼很大，拍了一些视频回来给我们看，对我们说，大法在国外那么多人练，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就中国不让练，你和爸爸可得精进啊。我告诉他俩，1999年720迫害前，中国可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啊。女儿怀孕时年龄偏大，犯妊娠高血糖，一直注射胰岛素，产检时医生怕是巨大儿，为了安全起见，让在预产期前一两周住院催产。就在2014年1月9日那天的上午，同时催产的两个孕妇都生了，女儿却从上午9点多折腾了一天也没生。白天大夫要下班了，我问医生女儿怎么样，医生说胎位高，今天好像生不了。我们看女儿折腾得太痛苦了，建议剖腹产，医生不同意，说她自己能生。我和女婿只能焦急地等着，女儿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求师父加持。晚上11点刚过，产房医生急促地喊家属来签字，说孩子胎位高，头大卡着下不来，得用产钳助产，有风险，必须家属签字，如果不同意，这么耗着大人孩子都有危险。女婿当时急得一头汗，签字时手一直在抖。我安慰女婿说别怕，有大法师父保护，我们不会出事的。夜深人静，我在走廊求师父保佑母子平安，同时让女婿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婿念着九字真言，也就七八分钟，突然听到产房传出婴儿的哭声。我们问孩子是不是生下来了，用产钳没，回答说没用，头自己出来的，放心吧，母子平安。这时我才想起问生男或女，医生告诉是男孩，7斤6两。大人孩子从产房推出来时，女婿看着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说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你们母子平安，他俩非常感谢大法师父，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外孙出生后我帮着带，到4个月大女儿上班时，我把外孙从外地带回老家，我一个人带她。外孙睡觉时我在旁边学法练功，她刚会走路时就学我练功的样子，逗得大家笑。外孙1岁0.8个月时的一天中午，我喂她吃大枣粥，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是婆婆来我家。当时孩子把大枣连盒都咽下去，可把我吓坏了，那么大个枣盒，两头尖尖的，万一扎到气管或肠子哪块可咋办。我赶紧抱着孩子在大法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孩子别出事，观察两天，孩子也没把枣盒变出来。奇怪的是孩子也没哭闹，像没事似的。等到第3天， 孩子顺利地把枣核变出来了，我那个激动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和邻居说这件事，邻居的叔叔是外科医生，很惊讶，说就在几天前，他们医院有个2岁大的小女孩来就医，也是把枣核咽肚子里了，孩子哭闹不止。送医院做 B 超检查，枣核两头都是尖尖的，是横着下去的，食管、肠子都扎坏了，而且枣核往下走一段，扎坏一段，手术难度特别大，说你们太幸运了。我直接告诉他，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是我师父保护我外孙没出事的。如今，小外孙快9岁了，生病了怕耽误上学，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求大法师父让他病好。外孙懂事谦让，知道合作交流，同学之间闹不愉快了，他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对方说对不起。老师们也喜欢他，经常表扬他，在班级被评为综合优秀好儿童。听众朋友，您是否觉得这一户人家的确很幸运？透过他们的经历，您是否也感受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力量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生活在偏远的小山区，平凡无奇的我深切体会到法轮大法的威力。1996年，婆婆介绍我练法轮功，我没多想就跟着学起来。练了几天，我就感到一身轻，走路不沾地一样，骑自行车不累，像有人推一样，面部红润，体重也增加了。大法太神奇了，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找到了人生的真谛，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修炼法轮功以前，我自卑心很强，身体也不好，别人对我不好，我就恨人家。那时我在幼儿园上班，同事们都不把我当回事，总欺负我，我很痛苦。学大法后，我不再自卑了，开始处处忍让别人，考虑别人，脏活累活抢着干，早来晚走。同事说，你学雷锋，那我们早走，你晚走。我也不生气，真心的按大法的标准做，和同事们关系也好了，他们都很尊重我。学大法以后，同事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带给我的福分。得法后，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我经常和丈夫吵架，对着骂，学法后我再没骂过人。丈夫是警察，以前打麻将喝大酒，整天在外面不回家。我学法后他也变了，麻将也不打了，也不出去整天喝酒，整天玩了。以前打打闹闹的家庭变得和睦温暖了。 我时时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神奇。我和丈夫冬天经常开车上山拉烤柴，有两次在山上车冻得打不着火了，怎么收拾也不好使。山上很冷，时间长了冻得我们坚持不了了，我就求师父帮助，就这么一念就奇迹般的打着火了。很多次有难处时，我一求师父就好使，所以我心里总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丈夫开车，开着开着突然一震，一个车轱辘飞出去了，我俩在车上安然无恙，没有发生危险。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家，走着走着突然一辆车从我后背撞过来，只听咣的一声，像炸雷一样响，我跪倒在地上，车子呼一下开跑了。我当时感到喘不过气来，心里说没事，求师父救我。不一会儿我就站起来能走了，这要是没有师父保护，我必死无疑。我几次经历车祸都是有惊无险，如果不修大法，真是都死几次了。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在这场中共对大法的迫害中，我们家里多人修炼，这给在派出所工作的丈夫带来很大压力，但丈夫多年来已经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而且亲身受益，所以不参与迫害。丈夫在敏感部门工作，单位领导给了他很大压力，甚至要求他和我离婚。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多次被绑架，甚至被非法判刑。丈夫顶着压力对我不离不弃。我起诉恶手江泽民，他虽然害怕，但还是很支持我。在这场严酷的迫害中，我和丈夫能够走过来，真是师父的呵护和大法的威力，感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十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 持续地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1/3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0000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1年。在被释放前2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他注射了4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他头蒙、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他回家时，恶警说，看好他，别让他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9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朝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 刘兆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二十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地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四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三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七年磨难的王贵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我们来谈谈六代乐舞。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有5000年文明史，是神传文化，而神传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礼乐文明。上古先民淳朴善良，敬畏神明，经常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除念诵一些祷词外，也要跳一些歌舞，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大概就是礼乐文化最原始的雏形，所以礼乐文化一开始就起源于祭祀活动， 带有很浓郁的神性色彩。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有记载的5000年文明始于黄帝，所以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黄帝作《云门大卷》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云门大卷》是六代乐舞之首，是有史以来首部歌舞乐相结合的史诗般作品。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云彩，黄帝那时的官吏皆以云命名，称为云师，因此《云门大卷》歌颂的是云彩，是天空，是神明。《云门大卷》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云门即是天门，世上人都来自天上，白云之上是故乡。来到这险恶的红尘，天门已闭，何时能开？何时能重返故乡？《云门大卷》表现的就是那种对先乡最深刻的眷念。《云门大卷》最初演奏的乐器虽然比较简单原始，但已经具备庄严、肃穆、平和、舒缓的雅乐风格，有了恢宏的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云门大卷》代代相传，演变为后世祭天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大典时表演的乐舞。黄帝之后，礼乐文化传承沿袭了下来，唐尧时代有了大弦。据《史记·天工书》记载，弦是指弦池，是天上西宫星之称，因此弦也代指西方。先民们认为西边是日落之处，是神祇居住的地方。玉皇和王母也居住在西边昆仑山之上的白云之中，因此对那块神秘土地充满了向往，因此面向西天载歌载舞，予以歌颂。大洪水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西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一步步迁徙东移而来，大弦表达的正是对祖先的追远，以及生命深处对故土那种难舍难分的悠长而久远的情愫。大弦后来演变成后世祭地时表演的歌舞，也是国家大典之一。尧禅让，舜继位，更重礼乐，《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帝曰：魁命汝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任命魁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后人，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人格：宽厚雍容而恭谨端肃，刚强正直而不逞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娇气逼人。用诗来表达志向，用歌来吟唱作为诗的语言，歌声和旋律要和谐，音律要符合五声，演奏的八部乐器也要协调不乱，如此人与神才和谐，才能感天地。这段话表明，舜赋予了音乐全新的内涵，教化百姓，培育道德。从舜时代起，礼乐文化就具备了三大功能：赞美上苍，歌颂神明，祈求上天的保佑，教化百姓，涵养道德，以真天人合一。短短的几句话涵盖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舜是把礼乐明确作为治世和化民的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圣君。这段话还表明，诗歌在上古时代是合为一体的，诗就是歌，歌是诗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诗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吟的， 所以才合称为诗歌。这段话还表明，音乐在舜那个时代已经比较发达了，不但可以辨别五律，而且可以使用八部乐器合奏，演绎非常辉煌的作品了。舜距黄帝不到400年，但舜那个时代的音乐较黄帝时期已有很大进步。舜典还记载了舜巡视天下、会见各部落首领时的一些情况。舜要求铜律度量衡，铜就是统一，律指的就是音律。这表明舜帝将礼乐文化以及度量衡等一些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了四方。韶就是舜那个时代的杰作，《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舜乃命智修九韶、云列、云英，以明帝德。《竹书纪年》也载，有虞世舜作大韶之乐。韶乐是一部非常辉煌壮丽的古典乐舞，是古代乐舞的巅峰之作。韶是美好的意思，韶乐也是泛指美好的音乐。韶乐分为九章，所以称为九韶。演唱时用箫伴奏，故又称箫韶。余书也曰：箫韶九成。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主要用于祭祀四望。四望指的是四面高山，也泛指世间万物。四望之祭就是拜祭四方神灵。周武王定天下，姜太公以首功封齐，韶也因此入齐。1000多年后，孔子于齐闻韶，已发出了尽善尽美的赞叹，并潜心习之，竟废寝忘食，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秦火之后，韶在秦宫中还部分保留，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关于韶有许多传说，相传舜南征三苗时被苗人围困，处境险恶，舜临危不乱，令人演奏韶乐，持干羽舞蹈三日三夜，庄正优雅中和的天籁之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把天地中那种肃杀血腥的戾气化解于无形。苗人凶悍之气全无，一个个丢弓弃甲，随着韶乐手舞足蹈，一场血战也随之消弭。舜帝用他的洪德和智慧收复了三苗。相传舜帝巡视天下，无远弗届，传播中原文明，到南夷时身染恶疾，自知不起，乃在一块巨石上最后一次演奏了他最心爱的韶乐，此地就是广东韶关。韶关也因此得名，那块巨石犹存，被后人称为韶石。大夏是夏朝的乐舞，故名大夏。大夏主要是歌颂开国之君大禹治水的功德，故大夏在大典中主要用来祭祀山川，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华民族史称华夏，也来源于此夏。左传定公十年中，孔子曰：宜不谋夏，宜不乱华。因此后人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书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梅姨所传尚书也称：冕服彩妆为华，大国曰夏。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古人以服饰之美为华，以疆域广大为夏，然此论不切。夏指疆域广大无疑，但华应该是指文化，就是文化灿烂先进的意思。服饰之美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 而且古人的服饰和典章礼仪密不可分，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那时没有文化这一名词，故以华形容。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立世、以文化传承相系的一个民族，所以孔子才有仪不乱华之语，就是说华夏族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是外族不可能征服的。因此华夏族就是指文化发达、疆域广大、繁荣昌盛的民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的。据《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当建武大夏时，赞曰：“美哉，秦而不得，非与其谁能及矣。”就是说，真美呀！像这样勤而有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据说大夏为八邑之五，武者八人一列，成为一邑，共有八列，故名八邑，共计64人表演。因为大夏是国家大典时才使用的乐舞，故后人形成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享用八邑之礼。表演大夏时，舞者头戴皮帽，袒露上身，下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左手持乐，边唱边舞，质朴粗犷。大夏分为九段，以乐伴奏，故称大夏九成。商朝的乐舞叫大祸，夏桀无道，商汤伐之。大祸的内容就是歌颂商汤伐桀。周朝的乐舞叫大舞，歌颂的是武王伐纣。大祸大舞是替天行道，武力征伐，故称武舞，表演者持干器表演。而云门、大弦、大韶、大夏所处时代都是禅让而得天下，故称文武，舞者持乐制表演。大祸的历史记载很少，不可考，而大舞在《诗经·周颂》中还保留有歌词。《诗经》中的《成》《卓》《恒》《赖》《班》等篇，据传都是大舞的歌词。季札访鲁见舞大舞时，也由衷赞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福。”只有昌盛的周王朝才有此气象啊。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言之，故周公制礼乐时继承保留了前朝的乐舞，包括大祸在内，并规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舞，称为六代乐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动。大祸用于祭先比，大舞用来祭祖先。在周朝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礼乐文化也很昌盛。周朝设春官执掌礼乐，礼乐被奉为国学。春官除主持庆典祭礼外，还自制礼乐，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生活，还到民间采访，收集民间艺术和歌舞，丰富礼乐作品。周朝的贵族子弟都要习练礼乐，春官负责教习。贵族子弟习练的礼乐有符舞、羽舞、簧舞、毛舞、干舞、人舞，主要是一些基本功训练，称为六小舞。礼乐文化维系了周朝800年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来源很高的文化，可以达到天地和、万物协、国昌盛、民安乐、无为而治的境界。圣者可真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人类世俗社会最高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起点很高，一起源就是礼乐文化，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惜礼乐文化出现了断层，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如果礼乐文化能够完整的传承，华夏文明将更加辉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